这样，他这个离言自证法，他是离开言语的，是真正要自己去自证的，自己能够真正在这个地方开悟啊，体验的。这个是楞伽王啊，他说了一段他普请的话啊，他请的话不是普请，他请的话，请世尊说法的话。然后接下去呢，他又请了大慧菩萨啊，意思就是说，大慧菩萨你啊，智慧广大啊，你是菩萨的上首，你带我们哦，多问一点问题，让我们也可以听到更多的法要。所以我今诸大事哈，那么奉问于世尊哈。就是我今天我们最崇敬的这一位大士哈，那么请问，希望你哈能够去问世尊哈，一切诸如来自证自境界啊，你去问自把请教世尊，把他讲问问题，让他能够说出自证自的境界是什么，是怎么样自证自的。那么你看有一段他什么，如是修行者言论中最甚，就是你啊，这是。楞伽王哈，这个也就是罗婆那王呢，他对这个大慧菩萨讲的，你是修行的人，言论中啊最胜，你讲的言论讲的是最好的，是故生尊敬啊，劝汝请问法，所以我们对你非常尊敬哈、啊。那这也是给他奖励奖励，鼓励鼓励哈、啊。那请你呢？啊，多问一点法给我们听，意思就是这样。你看这个一开始的一个背景哈、啊，也可以了解到这个地方，就是这一部这个劝请一开始的时候的基本背景是这个样子。好，现在他们既然都来了，对不对？啊，每一个人都带着，你看他带的是哦，这个，把自己的这个王宫哈、啊，通通都乘坐哈、哦，这个花宫殿啊、哦，通通都来了。那连才女通通都来了，你看他有多大，对不对？那是楞伽王才有这么大的力量。可是现在我们要注意说，连你自己的话，就是你的整个人生的所有的事所结识的东西也都来。现在来到了这个真正的楞伽城，这个大的楞伽城的时候，你来了，我们自己里面也有个楞伽城。我来到了世尊现在要说法这个楞伽城的时候，我带的是什么？你自己要想想看哦，你带的眷属是不是像楞伽王这样子哈、啊？是这么庄严的东西哈、啊？是这么多的音乐，是这么多的喜乐，是这么多的福报，是这么多的庄严，或者是我们内心里头是有很多的冲突，有很多的偏狭，甚至有很多的敌意，我们内心里有很多的凄苦，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只有你自己带的才知道就是啊。那现在已经看到这是一个般若性海的问题啊、哦。那我们可以也在这个地方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个达摩传慧可的时候他会选这部经当作印心的经典，你要知道的，这里面提到了啊离言自证法啊，所以禅宗是不离文字，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你要注意这个问题的。所以禅宗里头啊，谈到第一次传承跟摩诃迦摄传承的时候，我有正法眼藏，我给各位解释那个藏其实就是如来藏的意思，是不是、啊、正法眼，法眼就是智慧之眼，对不对？你能够脱开看出这个人世间里头哈、啊，它根本就是一个表象的东西啊。那么这个我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那个涅槃的意思是我在这个地方我已经极灭，那怎么极灭呢？极灭的意思就是空的意思。什么是空的意思呢？我再也不会被这个现象界的东西给我绑住，所以叫做空，是不是？那我不想说我就得到真正的这个游戏啥昧神通力的，那个时候再回来人间呢，就更懂得去爱，用慈悲，更懂得用智慧，而且能够活得更好，创造更多的善，以善来极生。但是善来极生不是目的，是很自然就产生善的极生了，是这样子哦。所以 涅槃妙心，但是心还是在的妙心，这就是妙心。那个妙心呢，是又回过头来，是不是？不是入于涅槃的，是涅槃以后又回过来产生妙心呢。所以实相无相，现在呢，他所看的是实相，而不会被现象界的东西绑住。可是他也不会逃避现象界的东西，也不会排挤台现象界的东西。所以实相而无相，这个微妙法门，是不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他不立文字，教外别传，附主摩诃迦摄，是这样子说的哦。所以我们当时讲的啊，这个讲禅六祖坛经的时候，我们给各位提过这一段公案。可是我们现在讲楞伽城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当时印心的时候，其实这个地方都是可以拿来互相佐证。这部经所要谈的东西是正自证境界的问题啊，那正自证的问题只有你自己才知道，所以你自己才能够正自证的啊。你正自证了以后，你的神通也就广大了，那是游戏三昧神通，就是这个意思的。佛以神，这个接下去呢，佛就以神通来说法。毗山中，就在哈、啊、这个楞伽城的这个山里头，那么他说他化作无量的宝山啊，化作无量的宝山，一山上皆现佛身，每一个山每一个寺都现，皆有啊罗伯那王及那么及其众会哈、啊、所有的，那么十方国土一一国土中许有如来庄严哈、啊。五义都是一样的庄严，所以都具三十二相，每一个如来都具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所以每一个世界都一样，都一样。也就是说，那一个本体的世界，其实它是完美的。那一个本体的世界，每一个人内心的这个世界的本体，其实是完美的。今天没有的人会弄得如此的焦头烂额，会弄得如此的愁眉苦脸，会弄得如此的痛苦焦虑不堪。是因为他的心里头四海啊里头起了大浪啊，夜风呢不断的吹动他变成了一个非常凶恶的大浪，才会如此。你看看这几天每天看起来都有一些坏消息，什么坏消息？说今天我又看到一个人把他的母亲给杀了，那是也是夜风吹起来的。那两个孩子，两个男人把他的老爸给杀了，那你也知道他们是经过计划过然后才去做这事情，那也是四风啊、哦、他吹起来了，被什么四风吹起来，这个四是意识的四、啊、这个四风吹起来了，为什么？他要的是钱呢、啊、他们商量完了以后，他们要牺牲爸爸来还钱呢、啊，就要爸爸的命来抵那些债啊！你看，是这个四风一起的时候就很厉害喽，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哦。所以人世间里头种种的灾难、种种的这个福报都是四风所起的，但是福报的部分吹的是欢喜的，是慈悲的，是善的。但是这个四风如果吹的是邪恶的，那么灾难也就因之而起了。佛呢为了开示自证自净啊，所以以百千妙音啊说此经义。怎么样百千妙音？他根本就不用文字嘛，所以不立文字嘛，是不是？所以这一次说楞伽经跟灵山法会上佛陀拈花微笑几乎是教学方法是相同的，只是那个场景不一样而已啊。这一次呢，他是以百千万妙音来说此经，而且用百千妙音怎么来说此经呢？是让你直接去进入十方法界里头去看啊，把你带进去啊，带到什么？带到法界里头去啊。你们还记得不记得我们上次在上维摩诘经的时候，维摩诘有一段哈、啊、请香积饭 到香积国请香积饭的事情嘛，你还记得吧？那香积国一提上去，到了香积国，那香积菩萨呢，那么送给他们的饭，那些饭送回来要花多少就有多少，因为吃的又香，你还知道？那他们能提升到香积国去，那不是人间的饭，那是香积国的饭。他这个用百千妙音，因为那不是用我们的语言去描述得来的。这件事情各位也很难去，也不难懂。你现在在听讲经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告诉你，这是一个象征式的语言，它所表现出来的四海，在这个四海里头表现出来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该说法的时候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剧本，刚开始的时候就好像一个电影一样，这个时候你不是用文字能描述的，你只要投入其间，你会觉得啊，原来这部经是这么丰富。我读这部经的时候，你知道我读了十几年，这是读不懂。我最早的时候读了这部经，哪会来读，读了两页就读不下去了，没有办法。那岂止说帮他垫骨膏，不是不止这个大味道啊，是连骨膏躺在顶嘛，不就是怎么弄也弄不进去啊，看不懂他什么意思啊，没有办法。可是我一遍一遍看，一遍一遍看，我还是不懂。那以前我那一本那个楞伽经，后来实在是不像话了，我读了半天就不懂，我不知道他讲这部经再下去要讲什么东西，后面翻一翻，前面翻一翻，对不上来，不晓得他的整个法义是什么东西，看不懂。可是有一天我突然间懂，我觉得这本书根本是象征，前面这个缘起根本是象征术的语言，而楞伽城并不是真的，而是楞伽城它象征着一个人的心灵世界里头的一次整个的大法会，而同时也是每一个人心灵跟他相应的大法会。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得出来，说佛以百千妙音来演说这样一个东西，就好像这个时候你看了一个多元的立体的电影一样，你进入这个世界里头来，就好像现在你就处于这样子的一个楞伽城里头，佛在说法，我们都在听佛说法一样的。所以佛及诸菩萨皆以空中隐而不现的时候，说完了以后，佛以及诸菩萨都隐而不现，不见了，突然间都不见了，只剩下谁呢？楞伽王，你呀，楞伽王。所以楞伽王开始，所以罗伯那王就开始思维，是虚呢还是实，是幻呢还是真，他开始觉得非常的犹疑啊。哦，楞伽王突然间的领悟说，啊，离诸染杂正啊为自性，我如果离开我种种的执着跟染杂，为啊正为自性，我只要正从我的自心心里头，如果不是产生染执的话，我染执的时候，我就产生了有我们自己有一个我在这个地方染执的我，有了这个我呢，就开始执着在我的身上，就有恨、有敌意、有对立、有种种的尖巧的事情跑出来。所以正为自心，你真正要正的就是你的自心呐、啊，住无分别啊。要心里面呢，要心呢，要摆在不起分，不起分别。那各位一定要问一件事情：说老师，这佛经老叫我们不起分别，他穿红衣服，他穿白衣服，红的就是红的，白的吧？你叫我怎么可能不起分别？不，你要了了分明，不起分别。这个分别是指第七世的分别，第七世的分别。指的是指什么呢？指这个东西，我认为红的才是好的，白的就是不好的时候，这个时候才产生分别。所以前面六世自然所分别的那个，你分别它是白色的，或者是红色的，或者是黑色的之间，那个叫了了分明，那没有问题。所以凡事必须了了分明，但是不起分别。你一起分别就开始执着说，红的才是吉祥的，白的是不吉祥的，那就麻烦大了。就来了，红的才是吉祥的，黑的是不吉祥的，那麻烦就大了。 黄的是吉祥的，蓝的不吉祥的，麻烦就大了。蓝的是吉祥的，红的是不吉祥的，那也是麻烦大了。各位，他问题就在出在这个地方。那一个会产生别，就是因为涉及到我们有一个我的利害关系，所以分别不起分别心的时候，就是不起与自己的利害关系心，那才可以。各位，你可以听到稍微回忆一下过去，我给各位讲过说，我们有时候必须要懂得自己当一个局外人。我讲过，还记得吧？你什么事情，你处于其中，你已经，你那个遭遇是你没有办法选择的，你已经处于其中了。可是你处于其中的时候呢，你要懂得做局外人。你处在其中，可是心又能够保持当局外人。我的意思更清楚一点的分析是说，我们免不了碰到逆境，我们碰到别人对我们的污逆，别人对我们的伤害，别人对我们的抨击，或者是蔑视，甚至于对我们的贬义。可是不管他所讲的东西是对还是不对，我听了以后我了了分明，可是我自己又能够当局外人。那个时候，也就是说以前我讲过的，被抨击的痛苦，这个苦是在的，但是找不到受苦的人，这点很重要。为什么能找不到那个受苦的人呢？原因是在那一刹那之间，你会变成局外人。因为你是局外人，所以你能够游戏啥面神通力，才有办法。因为你再不是那个有一个我，你已经无我了，你已经变成局外人了。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楞伽王初悟，悟到的是什么？说离诸染杂啊，正为自心，正完全是你自己心的如何去调的问题。最主要是住无分别，必须要住无分别，往昔啊，这个所种善根力啊。啊，以往昔所种善根力，使他知道这个问题。就是说，楞伽王初悟的时候，是因为往昔他已经种了很多善根，也学了很多东西。像各位，我们带着你学那么读讲经教的，这样带着这样哈，绕过多少光是哈、啊、华严海会哈、啊，就绕过哈、啊、这个七处啊，那么九会这么多。我们已经绕过多少地方了，现在来到了楞伽城了，你要当一定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楞伽城了。所以现在呢，也是过去善根力，你在这个地方才碰到啊，楞伽王在这个地方才有这个初悟啊，初步的领悟哈、啊、他有了这个初悟了。所以现在佛呢，看到他有了初悟了，佛就给他开示。佛在经文里头他所做的开示是什么？第一个是应如是见一切如来，应如是见一切诸法。你看他知道他不心不应该有染着，对不对？心无染着，对不对？为啊，这个正为自心，你真正要去正知正见的是你自己的自心，是这个心能否清净不染杂的问题，能够无所住这个问题。所以第一呢，他讲应如是见一切如来。那什么叫见一切如来？那就要看你见世间的如来要如所从来，可是你见出世间的如来就无所从来。既然是如所从来，每一个人你都应该去肯定他，所以就没有分别心。没有分别心并不是表示我不分他是男女老幼，不是的，是我不会讨厌老的，喜欢年轻的，我不会排挤幼的，欺负幼的，我去这个爱慕年轻的，不是，而是我知道很清楚，但是我在这个地方不起染着，这问题就在这里啊。所以应如是见一切如来，应如是见一切诸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警告他，但如不应啊，乐戏论谈笑，你千万不要啊乐于做戏论。什么叫戏论？佛经里头所有讲的戏论啊，不是嬉戏谈笑的东西，不是。至于说谈到说像我们这种讲这种 打情骂笑的话，那就更不在话下了。他这里讲嬉戏谈笑是指什么？是指你哪来说你所谈的东西只是一个认知的东西，你没有真正去进入你的自心里头去，就产生体验性的开悟，那我们称为叫做戏论。所以佛不戏论的意思是指这个戏论，不起圆陀诸见。那圆陀的意思就是外道的意思，你不起外道。那什么叫做外道呢？外道就是一直相信有一个灵魂的我。有一个人只要相信有一个灵魂的我，就会走向外道。为什么？因为你相信有一个灵魂的我的这个人，他以后真的会成为一个有灵魂的我。这个有灵魂的我，他就执着在可能在中阴身，或者执着在灵界里头，他脱不了，他就会脱不了，他没有办法往生极乐，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够在最多只能够在这个六道众生里头，在那边轮回。那么这里边也就顺便哈，有一位我们的这个同修，他问我问题，我顺便在这里答复。他说：“现在有一个因缘可预定塔位备用，啊，那么需先预定吗？”你现在应该了解了，现在你要不要预定？你应该很清楚了。那些这些身体在楞伽城这一会里头，他根本就把你当作说，他根本就是像一个漂浮，像是一个假象。像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一样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实相的世界，所以你又不少为这件事情太担忧。你一定有人哈、需要用它的时候，一定有人会帮你装箱的啦。你既然不用的话，一定有人会帮你装箱了哈。我有今天坐计程车来的时候，有一位。那个司机跟我讲说：“先生，跟你开始讲一个无输赢的好不？”我讲：“好啊。”因为人生实在是吼，感觉嗨嗨啊吼。我讲：“是啊。”我话甲阮囝讲吼，讲他跟他的儿子讲说，不是跟他的太太讲说，以后如果他先死的话哈，把他烧一烧以后，就把他丢到海边去丢就好了啦。我说很达观，很好，你这样想法很好。可是你这样讲完了以后，你太太就很惨了。他说：“为什么？他把他丢了不就行了吗？”我说：“如果是你，你太太的骨灰就把他拿去海边把他倒掉，这样可以吗？”他也是要花一个很大的精神才可以的。他可能要去雇一部船，然后把它磨成灰，边走边撒哈。那如果有个大浪来，还搞不好还沉下去的。你为什么要制造这么麻烦呢？你放心好了，你怎么现在就在？担心你那个骨灰怎么办呢？你放心好，自然有人会帮你装箱了。一样的道理，这种事情用不着你太多费神了哈。如果他真的最后子女要把他丢掉的时候，那我觉得也蛮好，你不必讲，人家就帮你丢了，不是也很孝顺吗？修哪个法门哈，可以王者感应哈，因为实在太想念他了，我建议你。你要放下，而且不要染执，因为已经很清楚，这个事情已经讲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今天好像哈，这一位这个我们的同修，我认为好像有感通一样，你很像这个楞伽王一样哈，你会问这个问题，实在是很恰到好处哈。你最好不要去跟他感应啊。你跟你感应的太多，无量劫以来，你不是只有跟他，你不要只有偏偏的那么属于他啊！你无量劫来，不晓得跟多少人结过夫妻。我们上次在《恶寒经》里头已经讲过了啊。我们生生的父母堆积起来，是不是？比我们所能看的这个世界的山还要高啊！我们所流的血，我们在一生当中哈，我们所身上所有的血，有如大海，比大海的海还要多。所以，我们不是只有他，跟你做夫妻只是演这出人生这出戏。你上来演过以后，也许是夫妻，也许是 是亲子哈，但是这出戏演完了下来以后，他就不是了，他已经这个夫妻的这个事哈，这个事这出戏事的戏到处就结束了，你不要一直还去想着他，你要摆下来才可以的，否则就一直被他拉住了。有人问我说，我去给人家看过三生哈，说一看说哦，他说这个我家的某某人跟现在他结识这个人已经几世就是这样缠绵不清的。我说那我是不懂，郑老师也没有看过多少生哈，郑老师只知道说不可以这样子就是了啊，这种东西你要清楚的把它，我知道用不着这样子做，这样的话就会缠绵不去不好。第三，人往生以后据闻有三魂啊，一块呢在墓地啊，有一魂在墓地，有一魂在家里，有一魂在云游啊，这个云游去了哈、啊、果真如此哈、啊、家里是否需要设牌位供祭拜？我跟你讲，怎么可能会分成三个呢？假设如果是我们从世的观点来讲的话，魂世是连在跟我们的藏世哈、啊，整个连起来在阿赖耶里头这一包，那上面那一层就是魂世，有世的部分，魂世的这一部分里面是如来藏世。其实那一层是你割的那些割脱粉都是脱，你割的那些割脱大夫都是脱大夫哈，你割的那割的给割哈，给割你懂吗？鸡粪呐、啊，那你就是鸡粪，这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它不是分成三个，不是的。但是这个魂师要来的时候，我读过的经里头啊，这个宗密啊，这个写过的这个里头提到说，人要投胎的时候，这个世哈、啊、会分成两股力量，一股呢是成为就到母胎里头去，成为这个，但有一股呢变成气世间。气世间你懂吗？就大自然的气世间，因为它既需要有一个力量去护持这个气世间，它才能够在这个气世间里头生活。所以每这个大地，自然大地，你我在这里活着，我们都各有股份，现在都各有一个股份在那里啊。你走了以后，你才把那个股份撤掉的，啊，换别人看能不能护持他的。所以你在这个股份也带，所以心坏，气世间也会坏，气世间坏，心也坏，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我想这个部分哈、啊，你说祭拜这个问题，其实真正的祭拜是这样，如果对于啊亡者，你觉得对他怎么样，那么我觉得你可以去比如说帮他做个法会啊这种方式。那家里呢有一个牌位，那是一个习惯的问题，我们总觉得没有一个牌位觉得好像很放心不下，那你就设着，要不然他供在这个塔里头也好好的，也没怎么样，但是家里你总是有时候会想起他嘛，习惯上就是慎终追远嘛，你如果家里都不设一个牌位，你心安吗？所以我看好像以目前的一个文化共业来看的话，我看能够不设的不多了，那你就姑且设一下吧，安不是安他的魂，是安自己的心，就这样而已啦，所以做一个纪念而已啦。那么我提到这个地方，我所以会谈到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要看清楚啦，佛在这个地方在为做解释的时候，就是你所谓的外道就是执着有一个我，有了这个我就会产生种种的恶见啊，然后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纷扰都从这个地方出现的。他说如果你能够舍去这个外道，也就是舍去有一个我的执着，凡是执着在我的执着的我的魂事这样子执着的时候，大概就一直在这个六道里头啊，这个走不出来啊。那么若能 摆脱啊，如果能够放下这一点，就是我们不执着在这个第七世里头的时候，即是啊，如实修行，就他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修行者，就是一个如实修行者，能摧他论，他就能够破摧毁别人给你讲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道理啊，能破恶见，各种不同的恶见，你也就不会受他影响。能舍一切我见执着，你就真正能够舍掉我的执着啊，能以这个妙慧转所依事，你就可以用妙慧来转动我们所依的事，能修菩萨大圣之道。这是他谈的第二点。第三点，他提醒他说，能解网此大圣恨，这个大圣的修行，此大圣恨啊，破无明义，他能够破除我们无明的障碍啊，灭世波浪，能够把世的这个波浪啊，能够把它平伏啊，那么不堕外道诸邪行中，你就不会掉到外道执着于我的那个地方的那种错误、那种困扰、纷扰里头去。然后又叫了一声能解网，如是思维啊，哦，他说外道者哈，执着于我，那能解网，外道者执着于我啊，做诸议论，他做了一些啊稀奇古怪的言论，不能离执着，他没有办法离执着，见事性二义，他没有办法真正看到事跟性的意思，能够弄清楚，他没有办法。他能解网，如是思维，乃是见佛。你能如此思维，你内心就才能真正的畅达见佛。就讲到这里的时候，楞伽王他再开悟一次，他如此正智境界啊，超诸应化所做的事，应住如来定，入沙弥勒，能烧烦恼分别心尽，就把种种的烦恼分别心就通通都烧尽了，骗一切处，见一切智，到任何一个地方碰到什么事情都能够展现一切智，见如来大神通力，也同时真正啊看到也展现了自己如来那个无所从来的那个大神通力。这个是楞伽王在这个地方再开悟了。佛就在这个时候他现出了，又再带他回去看那个十方的这个诸佛国土，看到他的庄严，每一个国土里都一样，通通有一如来，那个如来一样现三十二相，一样有楞伽王，一样有这个夜叉啊，天神众都有，都具足，让他去看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让他看到呢？就是意思就是象征式的语言，他回向了，又回到这个地方来生活了。就在这个时候，回到来这里生活的时候，我们看到世尊欣然大笑，因为这个时候，这个楞伽王他真正的彻悟了。这个时候，其实楞伽王他也体会到了世尊成佛，他这个政治是什么了？这两个，现在世尊呢，以慧眼见啊，如狮子王奋训回判，他以慧眼看啊，他以狮子王是雄浑有力的意思啦啊，那么他回判哈。啊，看这整个周遭，他欣然大笑。要注意这一点，是这部经里头最美最好的地方了。因为他大笑的时候全身都放光，佛大笑的时候全身都放光，身放光，眉放光，哈，左斜右斜，通通全身都放光的，放光芒的。那他这个地方是代表什么意思？你们还记得不记得以前讲禅的时候，我讲过一个公案啊，我们讲到这个药山禅师啊，有一天他跑到药山的山顶上啊，然后呢，他半夜的时候呢，他大笑一声，对不对啊？他说这个有时啊，这个独上孤峰顶啊，夜半披云戴月啊，这个笑一声啊。其实他大笑一声的时候，是三十里外都听得到。你可以知道，不是只有禅宗的禅师哈会这样大笑，大笑了他弥勒佛也都大笑啊。你看，你应该知道弥勒佛笑什么了。你不要老以为他笑着他每天哈哈笑， 你也知道世尊拈花为什么微笑，世尊在这个楞伽城为什么在楞伽座上会微笑，会大笑，为什么大笑？你这一位楞伽王也要大笑，也是笑什么？笑人生啊，其实真的如一出戏，我碰到什么东西，我都真正的是得到啊，这个真正的所谓神通自在沙弥力，你已经住在这个地方，你人生，你对人生真的顺与逆的东西哈，它你清楚，但是你不执着啊，善与恶的东西你清楚，但你不执着，所以这里面呢，你可以真的可以笑傲江湖了，你应该是能笑傲江湖了，所以你应该知道，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工作中，你能笑傲江湖才对了。我读这部经，就在这个地方，我比较深的领略。因为我常常带着经，我身上是不通常是不太会离经的啊，我出国也是常常身上背着经啊。那么有一天我到山上去，我又翻着这个楞伽经的时候，读到看到说这个读到这一段，又想到世尊啊，这个在楞伽山顶上笑的时候，我想一想，我那天也是坐在那个山顶上一块石头上这样坐着，然后呢，我突然间我自己也大笑，我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懂了。你一定要懂得到最后啊，你那个傲不是傲气的傲，是不是傲，是不是他真正的哈、啊、你有一个很好的自我，很强壮的这个政治正的力量，你真正可以这个很欢喜的来过这个人生。我们之所以不欢喜，我们之所以什么事情在这个地方脱不开来，是因为我们一直假想一个我，然后跟别人一直对立。你要想清楚啊，如果这件事情不想清楚，人世间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这件事情如果想清楚，你就觉得其实很多事情也不那么难过，也蛮好过就是了。你看清楚，那你就自有一番领悟。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我跟大家这个这一你桌子上的这一本楞伽经啊，是这个杨教授跟这个郑师姐两位他们说要跟大家结缘的，但是我建议的哈，因为我讲的时候顺序是以这一部做顺序，大抵是这一部，但是参考这一部我们讲堂这一本，所以本来他是要跟大家结缘，是让大家带回去的，但是我想你带回去哈啊，还不如哈，你把它放在这里，你每次来的时候哈，你都可以看哈，你都可以看这样子的一种方式。那你如果自己觉得回去想要读，你自己去买一本，这本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大家来你就，因为这部经也不小，有的人是这个从工作那里下了班直接来这里，你就不必带了一本书到这里，一本经到这里。那等到大家啊都上完课了以后，那大家一个人带一部回去，我们就这么做好不好？这样每一次你都会有东西可以看，因为我跟着这个经文跟得很紧，你要这样看就收获会比较多。